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4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再次为和平呼吁，勉励众基督徒效法圣安多尼。在今天周五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教宗方济各将参加关于人工智能的会议，届时与会者将对战争中使用的危险程序进行反思。支持教宗百年通谕基金会将召开关于人工智能的会议。以色列人毛兹和巴勒斯坦人阿齐兹表示，愿七国集团追随教宗的榜样，为中东做改变。在哥伦比亚，聆听大地与穷人的呼声。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需要和平，战争从一开始就总是一场失败。教宗方济各在6月12日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再次吁请众人莫忘受难的乌克兰以及巴勒斯坦、以色列、缅甸和许多处在战火中的国家。教宗说，你们要为和平祈祷，愿上主赐予我们力量，永远为和平而奋斗。教宗也提到，教会于隔天6月13日纪念帕多瓦的圣安多尼，他是司铎和教会的圣师。教宗说，愿这位杰出的讲道者、穷人和受苦人的保护者的榜样，能唤起每个人继续走信仰道路的意愿，效法他的生活，如此成为令人信服的福音见证人。教宗方济各决定参加6月14日七国集团峰会有关人工智能的专题讨论，这一决定引起了广泛关注。显然教宗会论及某些人工智能应用的危险性，这些应用往往鲜为人知。事实上，问题不仅在于人工智能的内在特征及其未来发展对交流和关系形式提出挑战，还有一个问题是它的应用领域，就像之前的许多其他科技创新一样，在军事领域似乎优先放行。目前正在进行的加沙血腥战争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引发了严重警示。据英国《卫报》和特拉维夫在线媒体的报道，自10月7日以来，在加沙作战的以色列士兵受到两个人工智能程序的指导，甚至是指挥。这些程序可能导致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带时大量平民伤亡。在当前的另一个重大冲突中，人工智能已首次出现在战场上。乌克兰武装部队开始使用由人工智能引导的无人机。新一代无人机不再需要飞行员，只需操作员在地理定位器上标记目标并按下按钮。至少有10家乌克兰公司和多家西方公司正在利用俄乌战争测试他们的致命发明。俄罗斯方面则在整个前线开发了一条广泛的无线电干扰线， 用于隔离无人机与其远程飞行员的联系。俄罗斯也使用人工智能发起攻击，但主要是在网络入侵领域采取行动，自动应对敌方入侵，甚至识别网络中的潜在漏洞。在即将到来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必须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并考虑制定一项国际公约，就像过去对核武器库的限制一样，对军事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设限。尽管今天要规范一个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现象似乎很困难，而人们却在争先恐后的比拼谁能首先制造出最致命的武器。支持教宗百年通谕基金会将于6月20日至22日在罗马宗座奥斯定教父学院召开一场国际会议，其主题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技术主导的模式，如何促进人类福祉，照料大自然及世界和平。大会组织方发表的新闻稿称，全体与会者将于21日星期六觐见教宗方济各，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也将对大会发表讲话。新闻稿写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研究快速和广泛发展的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益处与问题，特别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人工智能的使用，兼顾伦理与可持续发展，以造福人类和环境，克服以技术为主导的模式。会议将分析人工智能的伦理和社会蕴含以及可行方案，以建设一个技术为人类和地球服务的未来。该国际会议以教宗方济各的殉道为其出发点。大会新闻稿指出，教宗在愿你受赞颂通谕中发出了照料受造物的急迫呼吁，强调了保护环境和捍卫最弱小者的道德义务。教宗强调了世界面临生存的危险，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行为，特别是在技术主导模式推动下以投机和短期利润为导向的经济体系。新闻稿接着指出，教宗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不是要拒绝技术，而是为了共同利益而使用技术。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快速进步带来了时代性的挑战。教宗警告说，由于技术的缘故，多种能力有所增长扩大，使得那些拥有知识和经济实力的人对全人类和整个世界拥有惊人的控制权。在2024年的世界和平日文稿中，教宗把人工智能的主题与和平的主题连接在一起。现在人们期待着6月14日教宗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就人工智能发表的讲话。七国集团领导人应当有勇气为和平奋斗，如同教宗方济各那样，而且要跟教宗一样做出改变。以色列人毛兹和巴勒斯坦人阿齐兹一起发出了如此呼声，他们今年5月18日出席了教宗在维罗纳圆形竞技场主持的和平聚会，并在台上得到他的拥抱。走下台后，他们感到自己要为教宗友爱的讯息做见证人和使者，因此他们以这个身份向七国集团第50次峰会的与会者发出呼吁。阿齐兹的手足在以色列的监狱中被杀害，他解释道，教宗为我们指出未来的计划在于彼此相亲，这一切取决于我们决定要做什么，我们究竟想要支持恐惧和仇恨，或者渴望缔造和平。 在世人眼前被教宗拥抱的经验，让他们觉得现在理当要发声，反对战争、报复、杀戮及冲突，并且支持和平。教宗乃是世界的和平之声，阿齐兹和毛兹想要做他的使节。这位巴勒斯坦人坦言，这个艰难的任务，因为和平是个关乎行动、卷起袖子干活的问题，但是为了希望，一切都很值得。我们不能说我对和平有盼望，然后等着它自行发生。我们需要采取行动促成和平，然而面对人们的愤怒与绝望，这十分困难。阿齐兹和毛兹坚信和平是可能实现的，而且在教宗的带领下齐心协力，就能找到和平之路。阿齐兹表示，我们希望眼见连我们这些痛失亲人的人都表明反对报复，其他人也能开始这么做。毛兹的双亲去年10月7日被哈马斯杀害，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不做过去的奴隶，却勾勒出新的前景，那能保护生命、达成协议的前景，或许今天，或许几十年后到来，一切取决于像阿齐兹和毛兹这样的人是否成了唯一可行之路、和平之路的象征。他们两人深知，要是选择复仇之路，有些人会把他们分为英雄，但是他们两人并不追求这种英雄主义，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理性探讨如何遏制战争和杀戮的人，而这正是七国集团峰会与会者该做的事。换言之，就是要拯救从河的这岸到海的那岸数百万条人命。以同道协行的方式聆听大地与穷人的呼声，这是支持哥伦比亚工作团推进的使命。工作团的17名成员于6月12日上午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的侧厅蒙教宗方济各接见。这个机构集结了挪威、英格兰与威尔士、苏格兰、西班牙、德国、美国、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等地的民爱会，与哥伦比亚社会牧灵及民爱会密切合作。这个工作团成立于1997年，旨在巩固哥伦比亚的和平与社会正义，因为即使在土地分配、打击不平等以及和平解决武装冲突方面取得了进展，那些能增进贫困弱小者希望的深层改变还没有发生。毒品贩运、腐败和不平等现象大幅限制了哥伦比亚对社会正义的追求。面对如此问题，教会致力于寻找对策来减轻农民、原住民、非洲后裔和城市平民百姓的生活困境。有鉴于哥伦比亚卡利将于今年10月21日至11月1日举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支持哥伦比亚工作团认为这是推广照料受造界使命的大好良机。除了祝愿大会圆满成功以外，工作团也希望能加强在哥伦比亚推动整体生态的进程。该国拥有世界上数一数二丰沛的生物多样性，但在风险方面也名列前茅。最后提到教宗方济各在亲爱的亚马逊宗座劝谕中指出的四个梦想，即社会之梦、教会之梦、生态之梦和文化之梦。支持哥伦比亚工作团强调，其使命就是为这四个梦想全力以赴。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六月是耶稣圣心月，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耶稣是你最真挚的朋友。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朋友，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称五伦，可见朋友的重要。朋友不同于弟兄，弟兄是父母所生，有血缘关系，自己不能选择，朋友是个人找来的，是自己选择的。好朋友叫你得益处，坏朋友叫你受损坏。孔子教导他的学生，益友有三种朋友，即有直、有量、有多闻。意思是跟正直的人做朋友，跟信实的人做朋友，跟见识广的人做朋友，这样的人叫你得益处。有句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拥有朋友是人生最大的福气之一，然而真正的朋友却是毛缝麟角。当你富有时，有人愿意与你为友，但在你患病无助、贫穷可怜之时，人却与你远离了。而且很少朋友会关心你的灵魂，但有一位已经预备好要成为你现在及永远最真挚的朋友，那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他做了你的好朋友，你就是真正幸福的人。因为耶稣圣心是天主降生成人的血肉之心，耶稣和你一样有一颗血肉做的心。福音中记载，耶稣最重友情，他用心关爱每一位门徒，他喜欢来到伯达尼他朋友的家中看望朋友一家，他的双眼曾为死去的拉撒路流过泪。这份真挚的友情是神性也是人性的。耶稣用生命爱了世人，他牺牲自己的生命为承担世人的罪，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做了赎罪祭，用天主圣子的生命开启了天国的大门，为人类开启了永生之路。耶稣没有义务一定要这样做，从来没有一个朋友像耶稣基督。耶稣的爱人之情完全发乎他无限仁慈的圣心，因为爱人，所以不忍见人有忧苦，不忍见人被罚地狱，这是真正的友情。如果你还没有成为耶稣的朋友，你要走进圣堂，走进圣体柜，要记得耶稣已经等你多时了。圣体圣事无疑是找到耶稣的真实场所，并与耶稣成为朋友。你会意识到主耶稣的临在，他垂视我们，聆听我们， 如果你要获得与耶稣的这份友谊，你就得接近耶稣，去认识他，爱他。这就是发现耶稣是我们朋友的第一步。祈祷是和耶稣谈话，可是和耶稣谈些什么呢？就是谈天主，谈你自己，你的快乐、忧愁、成功与失败、高尚的抱负、每日的担忧，甚至你的弱点，献上你的感恩、祈求和真诚。简单的说，去认识耶稣，也认识你自己。与耶稣交往，与耶稣的个人关系，是内修生活的核心。基督信徒应该懂得如何透过与上主漫长的交谈中找到灵魂的静默。要走近耶稣，双眼注视圣体贵重的耶稣，有如看着一位父亲，有如看着一位挚友，无所不谈一样。宗徒大事录告诉我们，耶稣在复活之后，他加入到他的门徒中间，并且和他们谈论了许多事情，他们也问了他一切。他们在一起聚会，伴随着不断的个人的谈话，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与耶稣交谈的主题。日久天长，当你专注心神，常向耶稣祈祷交谈时，耶稣的仁慈之心，他的谦逊，他的圣洁，他的话语，以及他乐于成行天父旨意的方式，也会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你，改变着你。耶稣要在你的灵魂深处改变你的生命，你会体验到他的建议，领悟到一些事情，感受到他轻声温柔的责备，你也会体会到耶稣对生活和为人处事的原则，你更会体会到耶稣的圣爱和基督的心意。由于耶稣对我们的爱，使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圣神的恩赐让我们与天主建立了一层新的关系，我们领受了基督之神，成为天父的子女，增进了我们与耶稣更为亲密的情谊。透过圣神的行动，我们与耶稣认同，既不消解我们的个体性，也不丧失我们的个性。因此，我们与基督的认同，因着这份友谊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恩宠的生活带来了与天主面对面的关系，我们也越了解基督的奥迹，并且能像他一样行事，使我们日益效似耶稣。我们生活中的朋友，只在他们可能的范围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遭遇患难时，他们能同情我们，却无力救我们脱离苦境。但基督是大有能力的，他绝对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耶稣能赦免那最大的罪人，他的血能洗净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他能把最刚硬的心改变过来，在人的里面建造一个新的心灵。凡信他的人，他都能保守到底。他所赐的恩典可使他们胜过世界、肉体与魔鬼，并保守他们到底。他能将最好的恩赐给予那些爱他的人。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今生，他将金钱不能买到的平安、喜乐、盼望与内在的安慰赐给人。在死后， 将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赐给他们，这是真实的能力，无人能有朋友像耶稣有能力。虽然世事多变，但主耶稣的友谊永远不变。在社会生活中，我们能看到丈夫会遗弃妻子，甚至有的父母会抛弃子女，但耶稣从来未弃绝他任何一个朋友或改变对他们的心意。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在他与他的子民之间永无分离。当他在任何罪人的心中住下来的时候，他总不离开。他会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该恳求无主耶稣赐予我们一颗善良的心，一颗同情他人疾苦的心。爱的诫命是基督跟随者的独特标志。我们深信基督本人临在于我们周围的人身上。耶稣经常提醒我们，当我们照顾有需要的人时，我们就是在照顾耶稣。我们务必学会在我们的弟兄身上，在周围的人身上认出前来同我们会晤的耶稣。主耶稣是我们生命中最真挚的朋友，他用他的圣心和生命爱了我们，即使在我们生命危机的时刻，这位朋友总是坚定地陪伴在我们的身旁，他从不食言。耶稣在福音中确切地叮嘱我们说，凡跟随我的人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之光。耶稣称我们为朋友，我们该如何珍惜我们生命中遇到的这位最珍贵的朋友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聆听耶稣在路望福音第15章15节向我们告诫的话语。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凡有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如此，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这就是我命令你们的，你们应该彼此相爱。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都斯。